像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课程，其实主要是谈到创造力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样讲哈，就是我今天是我现在的自己，好，是因为什么？其实大部分造成你现在的自己，大部分都是什么？你敌对的人，跟你相反的人，因为跟你相反的人，所以你造成现在的自己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说你可能对父母亲的某些特质非常的厌恶，那你会不会试图去避免那个特质？那其实，在避免那个特质的时候呢，你会变成你现在的自己。所以有的时候没有你没有天敌的话，哈，你根本无法去演绎你的人生，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那现在问题是在于，我们如果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，比如说，哦，这样讲好了，我跟巴里是好朋友，对吗？我是随便乱举例子了，因为他是坐的比较我最近，哈。那如果说有一天我看到他一个小缺点，那我很生气这个小缺点。那当我气这个缺点的时候，在那个 moment 里头，哈，我会整个忘记他这么多年来，曾经对我的这些好处啊，他的优点啊，他的其他东西，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有吗？对不对？然后你会怎样？你因为这个缺点，你甚至会跟他切断来往，对吗？即便是几十年的朋友，我曾经在讲，我有一个老师在教我英文嘛，然后他就说他有一次呢，他交了一二十年的老朋友，他从国外回来就送他一个礼物，送那个礼物以后呢，这个人就消失了，就再也不见了，那打电话都不接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好，那他们曾经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，那后来几年很多很多年之后，他在偶然机会又碰到他。他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到底我……你告诉我好了，到底我什么地方做的让你生气？到底我什么地方做不对？”他说：“你咒我死。”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从国外回来，看到一对非常漂亮的白蜡烛。对，那他不晓得中国人的习惯，他就把那一对白蜡烛送给他的最好的朋友。那朋友会认为说，我们这么好，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啊？你到底在，你一定对我很大的怨恨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那你看哈，曾经有这么多的这个相处的日子，那有这么多的互相的这个支持，却因为一点点的小事情，那么你是不是把自己躲藏起来，切断对方，甚至处罚对方，或者是说把所有的关系都切断？可是事实上是说，其实有的时候，这些你过不去的地方，常常是你可以真正让自己变成什么？变成，就好像说，一只鹿的话，它的天敌可能是老虎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有老虎的话，鹿可能不会跑得那么快，或者是它可能某些能力就发展不出来了。那是不是这些你以为的天敌，它是在让你发展你的能力呢？啊，这是一个说法。然后赛斯的一个说法是说，哈，真正来说哈，你认为你在这一辈子当中所，你可能过了一辈子，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，可是真正的价值完成点在哪？你活的有意义的那个点在哪里呢？其实在困难的处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有障碍，好，你有麻烦，你有烦恼，而这个烦恼你既然能够克服掉了，那这等于不只是你替你自己把你的心灵的问题解决掉，其实你也替所有的人类解决这个问题，可以这么说。因为我们在本体式的这个角度来看，的确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提到一个观点，我就是说，其实你身上拥有的天赋，比如说你很美丽或是很丑，很高或很矮，好，很聪明或很笨，不管你今天拥有的什么天赋，这个天赋是老天的天命，不然怎么叫天赋呢？因为你有这个天赋，是不是你的精神上基因或肉体上基因只能限住在这里面呢？比如说你就没有办法飞行嘛，这是你的天赋嘛。可是你去看，是谁教蝴蝶飞翔的？你知道吗？是谁教蝴蝶飞翔的？是谁点缀蝴蝶上那么漂亮的花纹？是谁？为什么蝴蝶生来就会飞翔？它只不过是毛毛虫，它只不过是在茧里面，然后自己能够去破这个茧生出来，然后生出来它具有所有能够当一个蝴蝶所有的能力跟它的功能。好，你去看动物界或植物界当中呢，比如说一棵 紫杉站在高高几千尺的这个山上，它一天当中可以收集几好几吨、好几十吨的水，往60层楼高的地方送。如果你在这个60、70层甚至100层楼高的这个地方，如果你要送这些几吨的水到上面，你要怎么做？你是不是要大工程？那哪来的水？高山上哪来的水？明明是干枯的土地啊，它抓在这里面，它却有办法在土地当中去吸收这好几吨的水，然后送到甚至百层以上的360、70英尺高的这个高空上面去，然后会滋养所有的每一片叶子。好，那让你站在那边的话，你说我的 bottled water 在哪里，对吧？你会找不到你的水，对吗？那我们在讲说，其实你的天命就是你的天赋。那其实真正来讲的话，如果你的天赋就是你的天命的话，你根本不必在乎别人有什么天赋，你要在乎的是自己有什么天赋，对吧？好，你去看一件事情哦，可能我们说良药苦口，对不对？那药真的很难喝耶，而且苦到不行，真的很难很难喝。可是你虽然很讨厌它，可是它喝下去，它不是变成药耶，它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，它甚至于把你的身体治好，对吗？你吃了牛肉，不管你喜不喜欢牛，你的身上不会有牛肉，你会变成你的肉，对吧？你吃了羊肉，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个羊，那这个羊肉是变成你吗？你把一朵花，一个玫瑰花，吃上肥料或粪便好了，虽然很脏很臭，可是呢，它长出很漂亮的玫瑰花，对吗？你放到这个梨子树或者桃子树上面，它会长出很好吃的梨子跟桃子。所以我们吸收最坏的，或我们吸收最好的，不管在精神上或肉体上来讲的话，你永远只能长成你自己，对吗？各位，你会长成别人吗？你吃了一只鸡，鸡会在你的肚子里面成长吗？不会吧？会下蛋吗？对啊，
吃完要自己下一个蛋。
那因为我有朋友在开鸡场啦，不是那个疗养鸡场，是真正是养鸡场，就是。那他在告诉我说，你知道其实鸡蛋的产生，当开始在它的那个卵巢里头的时候，它是蛋黄蛋黄蛋黄蛋黄，对不对？然后小的变大的，慢慢变大，到屁股的时候呢，它要出来的前一刻，它才做两件事情，灌注蛋白，对，然后形成蛋壳，然后再出来。不信的话，你说我要杀鸡取卵，你取得到卵吗？里面没有蛋壳，也没有蛋清。好，如果你们家像我们在乡下嘛，我们妈妈有时候杀鸡的时候，你把鸡杀掉，里面有蛋壳吗？没有，对吧？所以动物或者是植物或者是任何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体来讲的话，你看它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它是在一个恩宠里头，而且它的任何价值完成是代表很大的喜悦。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让你喜悦。好，我今天让你做最高级的皇子，然后给你所有你生活所需的一切，你很高兴，但是不会太久。好，真的你会很高兴，但是不会太久。我第一次搬到我现在住的家的时候，那很多年前，我自己在想说，我有这个福气住这么好的房子吗？好，然后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。可是现在对我来讲的话，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啊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因为物质的需求，不管是自然也好或生命体也好，物质的需求它不是那么渴望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生命的来的目的，它其实是希望寻找什么？寻找挑战。昨天我看到一个英国的女孩子19岁，她去跟她爸爸登这个珠穆朗雅峰，是不是就是那个圣母峰了啊？然后呢，他登圣母峰，他在描述他到圣母峰，他是好像这，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唯一第一个登上圣母峰的女性啦。有一个第一个登上圣母峰的女性，下山的时候是山难死掉的，所以他那个没有在记录里面。他有可能是第一个登圣母峰的这个女性。然后他在描述他在沿路上看到好多的死尸， 死人，那很多人在那边重伤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救助他，因为能救助只是一小部分而已，大家都是要保命，然后大家谁都不知道我往上走的下一刻是不是死亡，不知道。那我们要问，什么动力逼迫他去走这一条死亡之路？因为任何一刻时刻都有可能一个天气的变化，然后有可能立刻就死亡，一个血崩或任何一个情况，你马上会死掉。那有钱吗？没有。有什么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你要去？有必要吗？没有。你在家不是好好的吗？所以我们在追求梦想。你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来自什么吗？来自宇宙的梦想。所以我一开始就提到说，你有天赋对吗？那天赋是老天对你的天命。那既然是天命，那你觉得谁会帮助你？宇宙啊，老天爷啊，上帝啊。然后所以人生是什么东西？人生是天命的实践。所以你是什么？钦差大臣呢、啊、你不是钦差大臣而已，你是上天的钦差大臣呢、啊、每一个生命，不管他今天行事是傻瓜是白痴是聪明是不管什么，我们必须要尊重每一个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钦差大臣。反过头来讲，我们以佛教的观点来看，我们是有八识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眼耳鼻舌身这五识，意第六识，然后阿赖也是我们说的意识心，不是那个莫那斯是我们的意识心，然后阿赖也呢是我们的第八识。其实反过头来，其实刚好反过头来，也就是说在这块土地上，他有任何需要，他蹦出那种感觉出来。比如说我需要什么，那我就蹦出一个有这样知觉的条件的人，有这样的眼睛，这样的耳朵，这样的解析能力，这样的思维方式，然后这样的特质的人活在这个人间。就好像我说的，谁帮蝴蝶这个装饰，谁帮蝴蝶教蝴蝶飞翔，谁当蜜蜂去采蜜，有吗？那所以蜘蛛一出生就会织网啊，你人一出生，我们的脑袋跟一般动物的脑袋不同在哪里？我们的脑袋的不同在于，比如说像鳄鱼要抓一个动物的时候，它会静默，因为它是开跟关两个，我等待，然后当适当的时候我就全力而冲。可是人他的脑袋是可以开开关关的，他可以甚至可以微调，我现在等待一点点，或者是我要等待多一点，或者是我要隐藏我自己，我做决定或不做决定。人因为你有思想，所以你有这个开关的功能，那因为也有这个开关的功能，所以你会学会什么？隐藏。那为什么会学会隐藏呢？不管你来自再好的家庭，不管你的家庭再好，常常会有些事情你做的时候，你妈妈会说：“啊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啊？你都没有想到你的姐姐啊。”然后你当你挨骂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什么？受伤。那你受伤的时候会怎么样？我会采取防卫。那防卫的本能会什么？会隐藏，会躲避，然后会把它，会告诉自己说：“我戴个面具，让你看不到我。”然后我要让你看是一个比较好的我。所以当我们我刚跟一个朋友在聊天，他说我觉得很幸福。我说如果你不曾经有过伤害的话，你对幸福的感觉不会有太深刻，你不会说我很幸福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一直要很圣洁，那么表示什么？你在某一方面你真的 hold 住很久，你不敢去开放某些部分。我不是说叫你要去开放某些部分，我有时候像上一次的课程，我谈到很多类似像不应该说的话，好，可是为什么讲这些不要？我在观察你们对他的反应，好，不是说我们说他其实是一个意识的移动，对不对？那问题是，如果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完整的自己的时候，你有很多能量在 hold 住，怕人家看到我是那样的人，对吗？因为你怕是那样的人，所以你 hold 住在那边。一旦你 hold 住那边的时候，我问你，你怎么样全然专注？怎么样用内在跟外在，用你的天赋，用你的天命去实践你的人生？你能做到吗？你不能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害怕人家看到你的真面目，你怕人家看到你那个不好的自己。可是我们这样讲，我还是再讲一次，好，你家里有很漂亮的厅堂，你家里有很美丽的音乐室或者是起居间，但是你家一定有厕所，一定有很脏的地方，一定有很错放垃圾的地方。那你有这个地方 你接受它 OK 啊，你本来就需要有啊，可是你不会常常待在那里啊。你接受它的时候反而你没有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根本不在乎它啊。而且当我不在乎它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反弹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海滩球理论了哈，就是你要把什么东西压下来的时候，压久了哈，你会发现你对别人会有那个指责，你所有事情都不会看到，但是你会看到你所在乎 hold 住的那个部分，你会看得很清楚，你会寻找这样的人，而且这样的人会吸引在你身边，而且你不断的在注意谁是那样的人。我曾经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，当我是佛教徒的时候，佛教的那些教义跟经典呢、啊，我都是拿来干什么？看看别人有没有犯错啊、哦，对吧？我看看别人有没有犯错哈、哦。那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谈，他也是基督教徒，然后他就提到说，哎，我在教会人家都说，哎，你如果哎，你不可以跟男性讲话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对某些很多的基督教徒来讲的话哈、哦，好像所谓的淫荡这样的一个字眼，或者是说男女交往的这个界限哈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好，所以他们会用这个部分来和所有的他所身边的人，然后会很多的价值。可是当你一手指着别人的时候，你三个手指谁？指自己吧，你指自己吧。好，你去看哈，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是有一个练习的啦，这练习就是说我想请大家看看，就是说闭下眼睛，然后你只能选一个，只能选一个，好，只能选一个特质，就是在你一生当中你最敬佩的或者你最喜欢的特质是什么？在你的人格特质当中，你觉得我最喜欢我的是某一个特质是什么？好，假设说我选的最后的选择是慷慨的话，好，假设我最后选择是慷慨的话，那么你是想什么东西跟慷慨是相反的？
小气。
对。
哎，不知道会有下部会有什么反应的。
哇，比年轻人还快。你到底几岁啊？
28，28。
我还没反应出来，
他会怎样？
他会流很多水。
很多水啊。
对，会
崩
溃。还好。那怎样可以不让他这样？
就按一下就好了。
就是你用完了之后，就先要按一下。按那个
power 我的话，我就把水拉出来，它就不会有了。嗯，这是这一台机器的缺点嘛？
自己反应，
你去看哈、哦，比如说这样讲哈、哦，哦，我用我自己当例子好了。任何人从台湾来，不管我认识不认识哈、哦，我总会想尽所有的办法、啊，想要问他说你要到哪里玩啊，迪士尼乐园啊，再多钱我都愿意花啊。然后公园呢、啊，我会带他们去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自己在探讨很多很多年前，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要去迪士尼乐园玩。
没有人带你？
没有，我就跟我的亲戚讲说，可不可以带我去迪士尼乐园玩？那地方不好玩啊，而且要花钱啊，那个20几块钱很贵啦，你不要去啦。那我在其实我想跟他讲说，我花钱可不可以？但是因为他不带我去嘛，好，因为他也不愿意花那个钱，那他我想他是蛮有钱的人，他也不想去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的。总而言之，他就不带我去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觉得说我一个梦想的一个好像被破灭了嘛，哈，来就想要去迪士尼乐园玩，结果变成没有办法去。所以呢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就是那如果我的朋友的话，或者是说我所认识的人要去的话，我会想尽所有的办法。
Hello，
害羞了。他
好久没
来，他是刚睡醒啊。我们不会吓到你的，姐姐。怎么害羞起来了呢？我
太久没来了，
太久没来了。你知道，这是一个很多事情，它是个反弹作用。我们说像跷跷板原理一样，哈。假如你在指责别人或给别人提到很多的忠告的时候，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之下，你是讲给自己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你介意嘛。好，比如说，哎呦，这个不能吃哦，这个要吃organic了。是谁在介意？是你呢，还是他？是你吗？对不对？ 回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一种必须要有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来到人世间，你唯一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困难，因为困难可以让你怎么样，有价值完成，对吗？因为你没有困难，你怎么去解决困难？那如果你不解决困难，你来做什么？你没有来之前，你没有，我们讲说什么是生，什么是死？如果生的意思是说我能看，我能听，我能感觉，我能思考叫生的话，那么赛斯没有身体，他能听，他能看，他能思考，而且更敏锐，那请问他生不生？他生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上次讲到那个 Dr. Jill Taylor 是一个脑学博士，对不对？他脑中根本身体完全没有方形的时候，他说你知道我在一个非常快乐的世界里面，我要告诉全世界我是在涅槃境界，对吗？那他明明身体已经不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显然来讲，没有身体你还是可以思考。这是我不讲什么赛斯了，我就讲脑学专家好了。所以生跟死的概念是什么？生跟死的概念是说，我只是把自己藏在一个极限里面，而这个极限呢，是你的精神被限制在一个基因里面，你的肉体被限制在一个基因或一个传承里面嘛。好，而这个传承为什么你需要这样呢？因为不这样的话，哈，不是敌人你就不会成为你自己嘛，不是困难你就不会成为你自己，不然你怎么有可能成为你自己，对吗？如果没有这些环境，你怎么有可能成为你自己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为什么会来美国？好，因为可能跟我有个家庭的因素有关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因为这个家庭因素，所以我决定会离开不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要顺着生命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说，所有你生命的旅程当中呢，来到你身边的人，不管是好人，不管是坏人，不管是凶恶人，不管是什么人，他都带给你一个礼物。这个礼物是什么？好的部分来帮助你成长，对吗？坏的部分来当作你借鉴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看到他那个部分，然后当你如果慢慢有觉察之后，哈，你知道我们在谈创造力的时候是说什么？我们有大量的资料，就是你刚刚念不下去那个众数，很多的数字，很多的方法，很多的可能性的时候，我就可以选哪一个，或者是选怎么样去综合它，怎么样去排列，怎么样去组合，怎么样去演绎，怎么样去推论，对吗？所以我必须要有大量的资料，所以我才能有 大量的方法。当我有大量的方法的时候，我才能够说我有创造力嘛，是不是？那如果说我一直采取一个观点的时候，我从来不知道别人的观点是什么的话，那么你认为会有创造力吗？不会吗？对吗？所以我们觉得好像你 一出生就觉得你必须要成天之命，然后这个世界你是最聪明，然后全世界钱都装到你口袋里面，全世界好事都发生在你家，这个不可怜的代志啦，不可能的事情，对吗？好，那假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开始回过头来看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的本质、你的天赋、你所碰到的环境、你所碰到的好人跟坏人，都是内在的渴望，都是内在的梦想，而梦想会带来什么？梦想会带来你想去实现梦想的这个冲力，而所有的梦想的这个实现、这个价值的完成会带来快乐。各位，你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去想想上一次你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？是你价值完成的时候。好，也许是金榜题名时吧。好，人家说阿西利，哦，台大什么什么系，哇，阿西利乐得跟什么一样。
阿西利什么系？
外文。外文系。对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上台大外文系，我也是快乐的。对啊，对啊，跟这个英文怎么讲说 ，pig in the mud 是不是？我猪在那个泥巴里面那么快乐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什么时候有没有办法？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比这个价值完成更快乐？如果有的话。我跟你讲，孩子就不会沉迷在电动玩具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 日常生活爸爸妈妈都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对，好，那他也没有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也不可能赢过他的爸爸跟妈妈，他也不可能施展些什么，因为爸爸妈妈给他保护的好好，你不可以出门，哦，这个很危险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什么地方可以冒险呢？在虚拟的世界，在虚拟世界，他很多挑战，很多价值完成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这一步又走过去，你能吗？好，哎，打电话给小明，小明呢、啊？我今天你知道吗？我到了第七关，好，你上次只到第六关，我到第七关，是不是？那有没有价值完成？乐不乐？很乐。那所以，价值完成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质，这个特质就是 pleasure， 就是我们的快乐。所以我们在追求什么？在追求这样价值完成。可是我们却希望我们的孩子都不要有价值完成，我们希望他不要冒险。那没有冒险就不可能完成，就不可能有成就，就不可能有我们说的快乐。那没有快乐怎么会有力量呢？怎么会有动力呢？怎么会有人生方向？怎么会有？所以他会藏在家里，会变成在世男在世女，或者叫居里夫人，居住在家里的。这是丁山的话了，这叫居里夫人。所以我这里提到说，其实天赋就是你的天命，记住这一点。你其实只要什么完成天赋就好了，你只要看自己的戏份就好，你只要看自己的戏码就好了，你只要不要跟别人比较。你如果希望别人赞同你，你永远得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别人不同啊，你演不同的戏啊。那你干什么有一个人让你很厌恶，然后你就完全切断跟他的关系呢？羊不是那么好看，你也不太喜欢，可是吃它还是补你啊，对不对？蛇是最糟糕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起来很恐怖嘛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在谈蛇的梦，对不对？可是台湾这个夜市多的是蛇肉汤，听说可以清血啊，对啊。我没有吃过了，但是我知道我家人有吃过，对对啊。你不喜欢它没关系啊，但是你可以吸收它，因为吸收你不会变成它啊，你会变成你自己。不信吗？不信你天天吃那些菜，你都变成菜了吗？
有面有菜色。
对，
面有菜色。
你听别人讲一句话，那觉得很不错，其实变成水的水了，所以你的精神领域里面，不是变成他，你变成你的精神领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思想、你的信念、你的情绪、你的延伸、你的一切的来源跟他是不一样的，对吗？好，所以呢，你根本就不要怕你别人碰到什么。就比较心胸宽大一点，所以我这里提到说，每个人出生哈，其实就拥有跟别人不同的特质。那为什么要不同？因为我们要体验不同的人生嘛。那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一样的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。现在你看树叶都一样，但树叶都不一样嘛。你看外国人都一样，其实外国人仔细看都不一样嘛。外国人看我们中国人都一样，可是他们再仔细看我们都不一样，我们自己看是不一样了。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是不一样的。就算孩子，你有三个孩子，这个孩子或者是有三个兄弟姐妹的话，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。但是你去看他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特质，就是说在你的家庭里面呢，他会呈现什么？呈现表演出有一些你隐藏下来不敢表演的那个部分。好，比如说两个孩子，一个可能好乖好乖好听话，一个人就坏坏坏到极点。常常会是这样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两极之间用不同方式来显现出来。所以你去看我们在个人思想本质不是提到一个叫奥古斯都吗？好，奥古斯都他有两个特质，一个呢，勇气的自己来的时候，他可以从二楼跳下来，好，他可以什么事都敢做，然后他什么勇气都有。另外一个呢，连出门走路都有问题，是不是？怕到不行。对，一个造一个意，那也就是说，在我们内在里面呢，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人格。那最近迪士尼有一部卡通影片，大概七月份会出来，叫做《Inside Out》。好，那我觉得这部电影蛮好，我觉得蛮有趣的哈。他在讲一个小女生，她的脑海里面住着五个人，一个是快乐的自己，好，一个是忧郁的自己 ，blue 的颜色，快乐自己是黄金色，一个是。discuss 厌恶的自己是绿色的，然后呢恐惧的自己， 是紫色的，然后愤怒的自己是红色的。但是他的意思是说，比如说当这个孩子听到信息的时候，当他的愤怒主宰的时候，他的愤怒就主宰那个主控室，然后他就砰爆跳出来。可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自己，如果是快乐自己主宰的时候，他就是很平和的。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整合他，我们完完全全接受他，而不是说哦这个人不能出现，哦这个部分的人格不要出现。因为你越是堵住他哈，你反而也越多的能量在那里面，然后一旦卡在那边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前行了。比如说我怕这个事情，所以因为你怕，所以你怕，你就没有办法前行了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你的裤子破一个洞的话，你一定要把它隐藏好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还能做什么事？你什么事都不能做，不要给他看到。你在笑是不是看到了？对啊，我袖子有点黑，不能让你看到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啊，下面我提到的就是说，当孩子小的时候哈，你当然需要保护跟培育啦，因为他真的需要你保护，那你接受你的这个信念嘛？那年轻的时候呢，其实就必须要放一半给他了，让他能够成长跟茁壮。那他做错事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你要相信他的，他是天命，他是天赋。他做错事，就算他死亡了，他只不过回到内在而已啊，因为他不会死啊。以死的观点来看，他是不会死，因为他永远会有知觉，永远会有记忆嘛，对吧？然后，因为你给他的一个半扶持的话，到成年你尊重他的任何决定的时候，那么他就能够走出自己的梦想。那我们活着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梦想而来的，我们一定有很多梦，可是为什么到年纪大了以后，为什么梦都不见了呢？因为不敢，对不对？因为不敢了。如果说我们做一些练习，你就知道你有什么梦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只要做就知道了。但是因为没做之前你不知道的，好、哦，因为我们的方法就是用正环的方式在做的，好、哦，就像我刚刚提到一个同学啦，打电话跟我聊天，提到说哦，他根本一点都不是怕水啦，他完全不怕他先生啦什么之类的哈、哦，然后讲他讲了半天半个小时后，就谈到说。他要回家，那这个时就是他去某个地方要回家的时候，晚上回去怕太晚，他先生会摔东西。我说那请问那不是恐惧又是什么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可是自己是不会去觉察这个部分的，他不会觉察。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信念里面哈，我们的思维是一气呵成的，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破绽，因为我们藏太久了。请问你最后记得你伤心的最后最演的那一次是什么？你可能很难记到很远。好，像一个朋友跟我讲说，他最记得的是他爸爸不会炒菜，但是炒菜给他吃，他深深的感动。好，但是呢，他说他爸爸把炒的菜都往后面堆，弄得他妈妈气得要死啊，大家亲这样子。好，但是这个都是我们的记忆嘛，可是更深呢、啊，你不晓得了。好，意思是说，如果今天你藏一个东西哈。我每次，尤其是现在这个年纪哦，不要藏都还找得到，那藏了以后就找不到了。比如说我一个东西要把它收好一点，那很好啊，收好以后在哪里不知道，呀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啊、哦，这个东西把它收好一点，然后收好以后是啊，这时候很好，你永远不找不到它了。
就是说你刚刚讲人生的意义就是要挑战。要挑战，接受挑战，挑战以后你达成目标，你就会快乐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这种年纪呢，慢慢不敢去挑战呢？因为以前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敢挑战，因为我失败没关系。可是我现在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，我一接受挑战，失败了，把我以前连一辈子的财富或者付之东流，那我就是说，所以人越老会越保守。就像爱因斯坦，他老的时候变得很保守，他年轻的时候哇，他老的时候变得华丽的，这样，这是我刚刚得到一些。
是没有关系哈，就是说我说的挑战哈，不见得就是你要去赌博叫挑战，而是说有时候你不曾经想有梦想想实现而不敢做的事情，比如说对我来讲，我可能想修个博士，哦，我随便乱讲的啦哈，那。 可能到了80岁了90岁了，我还在去读书，我重新重来，这就对我来讲是个挑战，不见得你必须要去把这个家产的
生意扩大，那扩大要资金怎么下去，万一做失败了，抱一辈子的心血就付之东流，所以变得我现在变得很保守，就像你讲不敢再去啊，维持现状就好了啊，能够过日子，变得这是我现在心态变成这样，就是说不敢去在像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就可以然而自在四方，我到处敢创业什么这样子，去读书就读书创业，现在就好像现在变得已经拥有很多了，但怕
你可以接受，不是你可以接受
怕失败，怕被骂，怕做不到，怕那个，所以要克服这些，
你可以接受，你可以接受哈，我担心我财产会有损失的这样的风险呐、啊，好，但是据我所了解，你的财产大概我想几十辈子、几百辈子都用不完的啦。
他才厉害，我上次跟他照那个讲，哇，他机场那个洗完手那种他也做，还有那个热力杯那个自动的，哇，他产品好多，而且都卖到大公司，他才是我的。
对了，这个。
而且他现在还在继续这样，我就有点保守，所以我知道这句话。
你知道一个最没有我不是说用任何人的标准需要你去带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最轻松的人哈，像我知道日本有一个等于是商业之神吧，他经营到可以说日本最大的公司，他把所有东西放下来，他去当和尚，他不要什么都不要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痛苦。那当了和尚以后呢，有一天他在一件事情上他非常感动，因为他大概又累又渴又饿吧，就走往这个庙口走的时候，有一个在扫地的一个很贫穷的一个老太太啊，就拿了几块钱往他的手上塞，说拿去拿去，很温和很温柔的跟他讲说拿去拿去买东西吃，这么天气这么冷。他说他看到那个几块钱放在他手上的时候，他眼泪就这样流下来。你知道什么意义吗？他拥有全世界可能很多的钱财，可是那个钱财对他来讲是没有价值、没有意义的。可是这手上的这几块钱，让他深深的感动，因为他知道这个老太太哈是一贫二白，然后他把他唯一的一点钱放在他手上，说拿去买一点热的东西吃。所以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最终来讲的话哈，其实是一个情感深度了。其实是一个情感深度。那有些修行人，我只讲修行，我不是说一般人你需要这样做哈。修行人像僧团哈，像佛陀僧团他们的话哈，他们其实只带两件衣服一个钵，他根本钱财他是不会要的，因为他相信生命会带给他丰富。刚才我们不是念一段吗？当你在追求你的价值完成的时候，你带给自己的不只是快乐，而事实上是可以远远的带给你生活上的所需。好，他事实上我讲的不是说我今天要去赌博要去做更大，因为那个我们只是以物质的角度在看事情，可是有很多很多情感的部分，你只要把四个字放在你学赛斯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写一个东西，人生来这个世间，当我们有情感，我们有感觉去看这个世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感觉我们内心的那一份情感，不管这是喜怒哀乐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恐惧忧虑或什么东西，你在体验你深度的情感，不然你根本不会以肉身的方式出现。好，那我只是提供意见，不是说挑战。什么叫挑战？挑战是你不曾经有个梦想，但是你不敢去做的那个部分。我记得迪士尼有一部电影、啊、叫什么天外什么奇迹还是那一类的电影、啊哦、最近我还在迪士尼的 Cruise 上看到这部电影、哦、就是他跟他太太都是非常爱冒险的，都是童子军跟女童军这样子，然后他们结婚、啊、非常相爱，但是每天都在想说我赚足钱我要去冒险，要到类似像秘鲁的某个山上某个很漂亮的去冒险这样子。可是最后呢，他们因为都没有走出去，因为他们都一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钱，一在筹备都是没有了，最后他太太死掉了，就剩他一个人很老很老。那最后呢，跟隔壁的那个建商又产生冲突，所以人家要把他带到养老院去了。那养老院的车子来的时候呢，他突然间跟他你等我一下，他到里面去把他自己做的气球就把那个房子整个带上来，然后就飘到他梦想的那个地方，然后 总而言之就是一段故事了哈。
你有没有卖七七吧？有一天，
你晓得，这是当然是迪士尼的一些啊，他的卡通电影啦。但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有梦想，那么你永远不走出去的时候，那梦想都只是梦想。当如果只是想象，它会比任何想象，没有想象力的人还没有想象力，因为你只是想象。那么如果你只是实践，那么到一个程度呢，你是最没有实践力的人，因为你没有梦想。所以实践跟梦想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。我们说 R&D， 说每个公司都必须要 R&D 部门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这个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， 对不对？但其实是什么 ？Reality 是从你的 dream 上面伸出两只小脚。R 是 reality 嘛？实相，实相是什么？实相是从 dream 当中伸出两只脚，叫 R&D 啦。这是我的新诠释啦。我是前一个 email 不是写这个故事吗？哈、哦，写这样的一个文章。结果有一个先生呢，收到我的 email 就做了一个影片，就把这个做了一个。啊，他说 R&D 的新诠释就是 dream 伸出两只脚。好，如果你有 dream， 你有梦想，那你一点都不想去试试看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你的 dream 只是 dream 而已，对吗？那你伸出两只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说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。比如说对我来讲的话，我应该要什么？好好做我的生意嘛，对不对？好好管我的公司、我的工厂嘛。但是我有个梦想，就是我想学赛斯。那我就很感谢各位陪我学赛斯。对我来讲，我不是教你们赛斯，而是我自己在学赛斯。好，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情况。那既然我在学赛斯，我觉得我花多少钱来学赛斯我都觉得值得，就这样子，很简单的事情。只要我对自己呢，我有一个解释。这是创造剧场效果，这样。真的，我们不是说真的，当最后一天到的时候很快哈、哦、不好意思哈、哦、以人类的平均寿命来讲的话，十年吧，十五年吧，那真的是一晃就到的事情。你不要说它不会到，我也一点都不担心或不恐惧，而且我也会认为说其实没什么。可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当中，就好像你步上了你的人生舞台哈、哦，你步上舞台就是要表演你的舞步，对吗？你也许跌倒了，人家跟你扶持一下，跟你保护一下，可是保护一下之后，你是不是要往舞台上再继续走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赢到好多的奖品，其实但是那个都是什么？都是代币嘛，好 ，monopoly， 对不对？你真的抛开了肉体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对你有什么意义吗？没有意义啊，这是美国政府的获之而你的嘛，就这样子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能够用多少？像我们这种人又不太会花钱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，我们不是说去赌博，也不是说去冒险什么，而是说什么是你的真的内在想要体验的梦想。所以我这里有提到几个嘛，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样解开心的互联啦、啊，所以你要感觉自己、赞美自己的特质、喜欢自己的所拥有的那个天赋，然后去表现自己那个独特的才能吧。好，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剧本、你的戏码嘛，你去表现自己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如果你的任何依赖，比如说哦有人来保护我啦，或者是什么东西，你看我现在家产这么多，我不能够依。但是当你要去做这样保护的时候，就有一天你会像那个天外奇那个叫什么电影忘了哈，你就只能在家里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出门了。所以这里我们提到说，当我们在提到说我们的人生创造的第一个过程就是勇气。好、哦，勇气并不是愚昧啦。好、哦，比如说我如果他哦，就是说我这样做的时候，如果我明知道他不行，我干嘛要做？不用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意思是，其实在你做的时候哈、哦，你会把可能性开发出来。那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。这关键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关键点在以后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不是你在做，不是你在做，你现在小脑袋瓜想到的事情只是你小脑袋瓜想到的事情，你只要那一你只要愿意把这个笔上的灰好挥上一笔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下一笔要挥什么。就好像我们 我如果在写 email 的时候，我一定是不知道我在写什么，但是我一定要下笔。我下了笔之后，然后可能到最后那一句我是不用的，但是我会继续把我的思路延展下去。那我问你思路在哪里？我问你灵感在哪里？我问你创作点在哪里？我问你你的内在的那些涌现的东西在哪里？没有地方。在哪里？在勇气里面，在你的信心里面，对吗？如果你是个艺术家，你只要画画就好了，画不好，或者你觉得画得很好，你明天早上醒过来再去看那幅画，你有另外一个想法出来了。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，它就不会出来。我在大学时代呢，我曾经办了一个社团叫创新社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每一个月要出一大张的一个报纸，所以我每个月都出一张报纸。钱哪里来？钱我去打工赚来的，一大部分。那做什么呢？送给别人用。所以我从小就很傻嘛。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的意思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？我不是在包养我自己，但是包养自己是非常重要的。各位，你要记住这一点哦，哈。数算自己的优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数算你孩子的优点是给他无比的祝福。如果你有孩子，你一定要告诉他他什么地方是真的很好，但不是乱讲。好，如果你讲的只是很空虚，说小明你今天画图，老师在班上画了一个图回来，我说哎呀天哪，你这个简直是天才，你胡说八道，因为你没有真的觉得这样。但是你可以告诉说，小明你画这个图你是怎么画的啊，你什么想法，因为你这个有这个想法很好，那是什么？实际上真的有跟他有连接了，好，但是我们在讲说，如果我们都不赞成我们自己，那世界上有谁会赞成你啊？对吧？所以我一定要先了解，我不赞成我自己，我就会隐藏我自己，那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在哪里，那我就不知道我的特质，我就不知道我的喜欢，我就不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走，因为我没有自己，我戴着面具，对吗？呀，所以我们在看哈，其实。真正在做创造力的时候，在走人生的路上的时候，哈，你不管对或不对，就是挥毫，就是先走那一步。不管你今天是不是音乐家，你想弹琴，你想作曲，你就先坐在钢琴，把那个琴键把它一个音一个音这样拼出来。那我所知道，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那些音乐呢，也常常是一些业余的人在火车上随便这样哼啊哼啊哼出来的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可以举几个歌给你听，但是都是在一种休闲的时候业余的在这样拼出来的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只要你愿意做，你不一定需要专业的。谁专业？你的内在是专业的，你的灵感是专业的。但是假如你认为你做不到，那不好意思，你就永远做不到。谢谢。
乐观就是勇气的。所以一个人生一定要接受挑战，好，这样子，你知道，所以才是那挑战需要勇气，那勇气呢需要乐观，这样子就是说，你知道吗？才会去创造新的东西，因为人生你只要不创造新的东西，那你跟昨天的生命又有什么两样？你今天活到今天，我明天就是要准备创造未来新的生命，新的。这样，我这个人这样在做一个我自己的结论，这样子说，一个人为什么要活到明天？那你不创造新的，你今天就可以死掉，因为跟明天有什么区别？这样子，所以就是说，那你创造就是说，一个国，你对个人创造自己的东西可以产生生命，那一个国家有创造力，经济就会发达。那我个人在想说，台湾的经济创造是先求精再大。先求精强再大，那大陆呢是先求大，什么东西要大，然后再来强，再来精，这样，就是创造力的。
一挖就会大啦，对啊，啊一大就会大，大过大。
有腿有精，再这样用钱。
你看他知道谁最重要，谁是老大？
他都会拍马屁呢，我只有一个。那你
我连一个都没有哎。
还会拍马屁。
其实今天的课程各位参考看看了，我只提供大家做参考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如果不赞成自己，你就感觉不到自己。好，那你应该比如说去了解自己，赞成自己，然后肯定自己，然后呢感觉自己内心才能感觉到，感觉到之后你才能够充分表现你的独特的才能。你根本不需要管别人有什么才能，如果你管别人什么才能的话，你根本一点你都发挥不出去。为什么？ 当今这个世界上，你说当好听的音乐有多少？当今这个世界上，你说成功的企业有多少？当今这个世界上，艺术画画得很好有多少？当今这个世界上，语言讲得好的有多少？那你怎么敢跟他比呢？所以你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出手出脚的地方啊，那就你没有办法走你的梦。但事实上，你只要走下去，你只要走下去，你随便乱走都没有关系。当有的时候，我们甚至用自动书写的方式去写自己想要写的东西，你就写下去就对了，你做下去就对了。做下去之后，你明天再看，你发现你可以改，然后改了几天之后，你发现天哪，实在太好了。各位了解吗？
所以你说人活着是要成为自己，要自在。所以我常常跟答案讲说，别人的成功不见得代表你的失败，别人的失败不见得代表你成功，只有你才可以让你成功，也只有你才可以让你失败，就这样子。
好，
老师，
你刚才讲了一个说闭上眼睛想想看我最喜欢我的特质是什么，
就等一下我们再来练习好了。等一下我们准备一些练习，等一下来练习看看。因为这种东西的话，因为我讲了，其实我是不应该讲，因为讲了以后你们就先有戒心了。比如说像我们年底的时候不是在做那个抽奖吗？然后不是在想一个字吗？你知道我对你们每个字其实我是有想法的，因为为什么这个字你会想把它凸显出来，就表示什么？我其实这个人是没有去想要去，因为不到那个课程我就不想去讲这些东西啦。但是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，我这个人哦，如果说我很爱静的这个字的话，那么表示什么？在我的人生的课题当中，这我很爱的那个部分的反面是什么？那个反面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阴影所在。而事实上这个静本身呢，它就是你的核心信念，你走不掉的那个地方，卡你卡的最紧的那个部分。这样了解吗？
不了解，不了解，再讲多一点，
讲多一点。
我们休息五分钟，然后就
开
这个好不好？
好吧，休息五分钟
好了。哎，这哎，
太谢谢。不是，你去看嘛，你去看这世界上的事情，比如说我们在讲一讲的话，我说哎，拜托你不要这么坚持好不好？那当我说拜托你不要这个那么坚持的时候，谁在坚持？是我啊，不是你啊。你坚持没有错，我有没有坚持？有啊。我说你不要那么牛好不好？请问谁牛？我啊。嗯。对不对？我说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讲话，那我怎么又可以这种态度对你呢？所以它其实一体的两面，你知道吗？当我要呈现很美的那个部分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很怕你看不到我美的那个部分。所以我是用什么方式，我觉得什么特质好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呈现给别人是那种方式。然后相反来讲，在什么地方你看到那个厌恶的人跟厌恶的事情你很介意，而为什么你会那么介意？不然的话，因为这我们是叫特色，我的国语真的很糟糕，特色，一个不是啦，project， 特色，要求我，
特色，
但是你在想哦，如果说我介意我的发音这么不标准的话哈，那么我又不接受，那我敢上课吗？
就是你成为你自己，
对，
这就是你的美，
对，
恰很棒，
就接受你，而且
我觉得很好，
对呀，
可爱，
对呀，
这个
很好，很好，
很好，
很可爱，
很好，我有了
成就，
所以一定要欣赏，彼此就有缘分，知道吗？
欣赏你的那个
叫做优点，对，缘分就比较不会坏掉。
人就比较容易高一点，夫妻也是要互相欣赏，就有缘分，
就有缘分，
就有缘分，
不减呗，不减呗。
好，五分钟是吧？
对，五分钟。好棒，好棒。
小胖这里好不好？
哇，这什么牌子的？
是吧？
我们台湾是
什么？
台湾的。哦，台湾的。台湾这家好像还不错，是吧？
挺好吃的，
好吃。
好
好吃哦，这个，对呀，对呀。
你吃吗？
我没有吃到。
Ryan。
我抢了他的一半。
哈哈
哈哈哈哈。
麦
子，
麦子，你没有见过 Ashley。我是 Ashley， 你好。上个礼拜。我上个礼拜第一次了，
我上个礼拜
对，我也没来，对，
是吗？
二曼
害，我是
帮你。所以你看我们的 Ryan 这么厉害哈、
哦。Ryan 给恰贝贝
盒子给我一个。
恰贝贝给了 Ryan 的，他比较喜欢他，他觉得
给我一个，拿一个。
哦，是这什么牌子的、啊？
加
难怪，
又
是
加
旁
边的，
给我一个好不好？你看，他就给我花生米，
盒子，
可以，可以啊，给我一个，好，两个都给我，那我抱一个，来抱一个，抱一个来想想，不要给我抱，抱一个吧，
很像大人，
抱一个，他现在大好多，
大很多，
我觉得几个月没看到大好多，来，好，来抱一个，来。
我们是邻居、
啊、
哦，知道牙齿掉了，
你们是邻居啦、
啊、没有，我们是这现在邻居妮妮很喜欢小孩哈、
哦、还给你一个
小孩，你的小孩不给你抱了，
谢谢，
这么大了你的小孩不给你抱了、我等孙子了，
哎呦、
哦、还没有啦，还没有结婚的儿子还没结婚，你想要你们都有孙子嘛哈、哦，
人生刚开始，对不对？
被
说人生刚开始啊，
你还没有
对吧？其实他们是
我自己
就退休了，
对，
退休了。
我没有说什么退休不退休，就是暂时先不做事。
没兴趣了，好舒服。
你比较稳吗？你又比较稳。
对呀、啊，可是忙啊，对不对？还是很忙啊。
不会，这样忙着玩。
知道。
一般来说，
我也很忙啊。
忙着玩，忙着就是看小说啦。打
雁
呐、
啊，哎，
很好啊，很好哎、
啊，这么幸福哦，
好幸福。哎，我们等下拱他，让我们 practice。
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
是
我觉得他可以
到很幸福。我有准备，可是我真的是来不及。我们拱他。
好啊。
所以他刚讲了一半，要等一下继续讲，对不对？
嗯。
他就要
说
这
个，
不是没有讲，就说对，
那我还不太了解他是什么意思。
他是说那个
我们心里的投射，对。我们心里的投射到底是什么？还不太了解。
来个花生一个。
大家挖
挖汤。好一个。
嗯。
你把什么东西？
你做的游戏是说，就是随意自己想一想。
就是我们本来讲说，今年有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期望，然后或者是就是对别人的期望，或者是对就是自己想要。可不可以多讲一下那个？我就不太了解。比如说这个镜，那你说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投射呢？
就是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有很重要意义的，这个事会哈，常常是你的核心信念所在。为什么别人不是爱在字，而你却是爱在字？啊，比如说，你去看哈，我这样讲哈，在我们同学当中，有曾经有一个同学，我不讲是谁哈，他每一次来上课都一定讲说，我这个多好多好，对不对 ？OK， 他老公可也许对他真的很好，可是老公对他好这件事情来讲，对他的那个一直想凸显那个锅瘾是非常强悍的。
好吧。
那相反是什么？
他怕不好吗？
对。
他怕老公
这样。那你说。
他或者是他曾经有一个非常不好的，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是他的一个。我们说他的一个有敏感的点，而他事实上是他的一个核心信念的点，不然你只是我只是接受这些信息而已啊，我只是看，我只是听，我只是，但是我不会对这个事情，我突然间觉得很在乎，很在意。
那你说如果是静的话呢？相反应该是很热闹，很那个，那是。我怕吗？还是我喜欢？
不是，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，但是这个字，比如说“静”这个字来讲的话，哈，可能你一直都是内心没有办法静下来，而你一直在用“静”这个字来压迫自己，我要静，我要静，我要静。好，我们再静下来，我需要一个静的地方，我才能够怎么样？这个“静”来讲的话，会变成一个。
你吃软蛋吗？
好吧。
你那边带东西
核心的
定
格。
没有，
就这样。
吃饱了，
吃饱了再
来。对。那我再给你。
哦，
那布呢？
那布呢？布呢？
哇，现在大很瘦的，
速度功
能很好。哈哈哈哈哈！
总算给我一个。
布为什么好？是心，然后骨。
布的话哈，你一直是希望能够，我们这样讲就是，布常常会告诉。有一个我不晓，因为我们要看这个人对物这个字的一个感觉是什么，好、哦，就好像我们在解梦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替别人解梦，为什么？因为对梦的感觉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天端出鸡脚，那你对鸡脚什么感觉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。
嗯。
好、哦，那你对鸡脚，比如说我梦到鸡脚，那鸡脚你对鸡脚是什么感觉？也许你认为很好吃，也许你认为胶质很多，也许你认为对你的骨头很有帮助，也许你认为非常 非常野蛮，或者也许会认为非常脏。那这个东西的话，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。那假如说是物的话，那这里有几个东西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一直是逼迫自己，我必须要完美，我必须要成佛成道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就发现到说，你整个生命的状态它其实偏一边的，也就是你没有办法接受你那个比较人性的那一面。好，那假如你接受人性的那一面的时候，你要悟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。最近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讲，他说他一辈子从小就一直希望他自己很成功。我说很成功那是一个必然的结果，但是不需要说你一直变成一个背负，一直背在自己身上，因为自然而然你就会成功。就好像蜘蛛织网的时候，他就自然而然可以抓到他所要的这个昆虫。好，那蝴蝶他就自然而然会展翅高飞，然后就会采到他要的这个花粉跟花蜜。那成功它必然在你表现你的天赋跟天分的时候，它自然而然会得到的一个结果，它是自然而然而来的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要定位的话，比如说我们提到说，你如果自己你在使用你的电脑，那么你不定位你没有办法移动你的 mouse， 可是你要怎么定位呢？你是不是要敲两下？那什么叫敲两下？敲两下就是我不再去寻求别人对我的肯定，不是我不要肯定，我还是当然我需要追求成果，这是没有错啊，我需要价值完成，这也没有错，我追求我的梦想那都没有错啊。可是如果这个部分变成我如果看你怎么在肯定我的时候，结果我会失去什么？失去我自己的目标，对吧？我会以你的这个标准来看我怎么去符合这个标准，结果我是什么？我是戴面具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要看你是怎么看我，所以我就要试着去符合这个标准，但不是我的。那这个时候我还有我吗？没有了。对，呀，所以当你回到自己本位的时候，我们在讲，在所有你的学习当中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是回到你的本位。好，是回到本位。在梦境化价值完成当中，赛斯一直希望鲁伯跟耶瑟去念一念他的心连心志向。他心连心志向的第一点就是，我喜欢我的癖好，我喜欢我的特质，我喜欢我的我身上所拥有的所有的思维跟我的一切的状态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我，对吗？那假如你不在乎、不尊重、不珍惜你所拥有的这个筹码的时候，那么你怎么有筹码跟人家玩呢？好，所以是第一个是要定位嘛。那定位之后要找什么？要找你的阴影所在，找你的核心信念所在，找你的秘密所在。因为这样的话呢，你可以扩张那个你不敢见的、不敢看的那一面，或者跟你相反的那一面。因为这样的话，你的另外一面就会知道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阴影唯一的办法是什么？站在黑暗里面。各位，你站在阳光下不会没有阴影吗？你站在阳光下阴影最高，对不起。好，你站在什么地方没有阴影？站在黑暗里面就没有阴影了。所以你敢不敢站在黑暗里面？你站在黑暗里面，你接受它的时候，它不会扒着你，它反而变成容纳成变成你的，汇流成你的一个部分。当你觉得别人很糟糕很不好，那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好处？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它的不好是不是你的痛点？那这个痛点可不可以让你移动它，变成假如说今天有人是这样让你很痛的时候，比如说你这个人很自大，假设这样讲好了，好，那其实你在任何时候都会碰到，那你在不应该碰到的时候碰到，你有可能会出大事情。像有一些广播员，或者是有一些重要的一些，他在不应该讲话的时候突然间讲出他不应该讲的那话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抑压很久了，他某些部分他藏到部分哈，藏一个阵子，不小心他会跳出来的。但是如果他都接受了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压力的。我没有隐藏，我没有压力，所以我很自然的表达我自己啊，所以你不会出错。如果你心中有很多愤怒，而且愤怒都没有消掉的话，那你看出去的事情是什么？愤怒嘛。好，比如说一个家庭来讲，一个太太有件事情，她对老公很不舒服。好，那很不舒服，因为他是老公，而且他是家的一个主祭者嘛，哈，他维持这个家，他也很辛苦，所以想我忍耐就算了。好，当你忍耐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发现，奇怪，你怎么在看他的时候没有以前那么爱的感觉出来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在看他的眼光当中， 带一个非常强悍的东西，就是你隐藏下来那个东西，而且你有 一部分的能量在 hold 住那个感觉，所以你重新再看它的时候，不知怎么搞的那个感觉突然间觉得不见了。可是它没有优点，它优点满堆都是，哦，它好得不得了。可是那个部分没有消掉之前，你就很难过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边，然后突然间想喝一杯茶，想喝，因为我好渴。假设这样讲，不是我真的渴了哈。那如果我这个茶没有放到我手之前的话，我在上课我都在想什么？茶茶茶茶茶茶茶，是不是？我一直想说我去拿一杯茶，我去拿一杯茶。我本来在看电视，好好的，对不对？那，啊，你也看得很舒服。突然觉得说你应该去拿个垫子来垫后面，就是那么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哦。你要拿个垫子，那你没去拿之前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
什
么都不对劲啊。那你看电视你也不专心呢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你会发现到说，其实有时候呢，某些，当然我们在处理我们的情绪的时候，我们开才，当我们了解的时候，有几个步骤可以做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可能性开发出来。比如说你对一个人，你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的话，只要你有好的前世，去选择哪个东西对你是有力量的。比如我对他解释是这样的，那有力量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觉得你过得很舒服。比如说我在解释我在上课的状态，我说，哎，我自己在学赛斯，那这么好的东西，我在学花再多的钱我都愿意，对不对？那我这样的一个前世之后，我就没有任何，我不会求别人，那我也不会在乎别人怎么样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是说，如果你对一件事情不愉快的时候，如果你有适当的解释的时候，而且这个解释又带给你力量的时候，那你为什么不把它移到自己，变成自己所有？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当你移为自己所有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加强它？加强它很多方法，比如说不断的念诵它，这是一个方法，像背书一样嘛。老师要你记住这个课文，不是叫你背100次吗？1000次吗？你一辈子都不会忘，对吗？这是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，有很多用其他的这个比较强烈的方法，比如说勾践的这个卧薪尝胆，他国王他可以睡好的床铺，他为什么要卧薪啊？我不能够安适，我一定要努力，我一定要努力，这是不是卧薪尝胆，对吗？好，所以用各种方式你提醒自己，或心智图画，或者是我们说的图像化，或者是结果确定化。总而言之，你可以用各种方法让你对某一个思维一再的强化。比如说我如果对一个家庭来讲，我一辈子我最终希望得到的是老婆爱我，孩子疼我，那我们家里和乐，我就把它画成一张图像放在我的 pocket 里面，我已经有这个。那你要生气的时候，你 pocket 拿出来看，哎，这是我最后的目标，那你还气什么呢？对不对？这是我最大的幸福，你就不会气了。有些狠话你就不会讲了。但是其实我们最常讲狠话的是谁？是我们最亲密的人，我们也比较敢讲，对吧？可是问题是一旦伤害发生之后，就常常是没有办法挽救。昨天有一个新闻，他们家住在非常有钱的区域，好像是一个台北的一个大楼，20几层楼吧。那他爸爸妈妈都是老师，都是非常好的教育嘛，那孩子呢就跟爸妈讲说他渴望一个 iPhone 6嘛。那爸爸妈妈说你好好读书啦，你爱什么 iPhone 不给买给他嘛，那希望他好好读书这样子。那因为他很喜欢，所以他就把自己存下的钱拿去买了，就被他妈妈看到，把他没收，又把他骂一顿，就他跑到顶楼跳下来死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对我们最亲密的人，有时候过度的指责或过度压力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看对方的成熟度到什么程度。好，对啊，这是昨天的那个新闻嘛，对啊。刚刚有这样上课会不会太邪理化？
不会。
世界都已经赶出来。
对。
不是说我们要 practice
吗？我现在要 practice 吗？那下面就不讲了。
好。
讲完。
我把后面稍微截一下好了。
好。
但我今天讲的最主要是两个方向了。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样去解开 所互联的这个心结，因为如果你有背负一些不愉快的情绪的时候哈，那么自然而然你就不能够专心嘛。好，比如说我一旦有不愉快，那我就无法专心，我那个表达不出来那个感觉，那也体验不到那个感觉，所以你怎么去去掉那个不愉快呢？但第一个，我们说回到就是要感觉自己、赞美自己、表现自己，这是第一个吧。第二个，你要拥抱自己的不完美，那从黄奕跟吟唱当中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啊。那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些练习哈、上个礼拜我曾经有列一张表了哈、那这张表的话，我也拿这个表大概几百种的人这个。人格批评呐、啊，那这个批评当中呢，我们就对一个人讲，那你听到这句话，你有没有反应？好、哦，那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好像都在玩呐、啊，所以没有什么太大反应。但是如果在生活当中，你是会有反应的。但是如果你不拥抱你不完美的自己的话，你比较没有办法真正专心在你所做的事情上。就真正能够往前走的原因，是我把下面那个连住我的部分剥掉了，所以我上面往前走就没有阻碍。如果我下面卡住了，我上面走不动的、哦、那怎么样强化自己的思维方式呢、哦、强化自己的思维方式其实是很多了、哦、你可以从好或不好当中去学习、哦、好的人当然可以学啊，对啊，但是不好的人的话、哦、其实真的你觉得不好，为什么会觉得不好，别人为什么不会觉得不好、哦、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说，我们知道我们思想当中有卡住的地方，啊，然后从好和不好当中拿过来，不是你要学着它，不是，而是你拿来当做我的角度的扩充。好，我看到有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，我会很好奇，然后我想，如果我是他，我会怎样？孩子常常会这样。孩子会想、啊、我现在是小黑侠，哎呀，我现在是什么东西，我现在是什么，我们来扮家家姐，我现在当扮新郎，我现在扮新娘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用那个情境去体验那个感觉吧，但他没有当新郎啊，他没有当新娘啊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当小黑侠、啊、也许就被一个披风，但是那个只是感觉那个感觉而已嘛。啊，我现在是乌龟，我现在是兔子、哦、那其实你把他的感觉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说有很多不必要的情绪，真的都不必要。比如说他为什么那么愤怒，你会觉得很好奇奇怪，诶，为什么我讲这句话他会那么愤怒，那么他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到底什么地方卡住了？因为他如果不卡住，如果他能接受，他就不会有愤怒了，他如果接受，他就不会有愤怒了，对吗？所以他不接受，他愤怒谁？愤怒我嘛。那为什么愤怒我？因为他不接受我的某个特质。那如果这个特质没有解掉的时候，他会一直愤怒我吗？但是我不是要去符合他的条件，因为我不可能符合他，但是我必须要了解他为什么愤怒，我要解掉他的内心的那个真正秘密的那个关键在哪里。也许早期他爸爸对他这样责骂，也许妈妈对他的这样指责，所以那个部分呢，他觉得他不能越过、啊、但是其实这个部分反而变成他在某些部分、哦、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点。比如说你曾经常常听到一句话哈、哦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有吗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女人的话，大部分都会被哦，是一种干净的、规矩的，被教得很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男生的话呢，坏有的时候坏得蛮坏的，对不对？很野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会发现，他说奇怪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世界耶，这么样的宽广，而且这么样的野性，然后怎么这样的可以这样子啊？哦，我以前一个朋友，他家很有钱。他看到人家吃把布把布，他就快流口水，因为他只能吃小美冰淇淋。好、哦，他看到人家吃那个这个路边摊的米欧阿米刷哈，哦，他真的好羡慕。你给他吃再好没有用啊！你说什么这是美国进口的什么东西没有用，因为他是想说我可不可以也一样像那样？他们没有那些感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当他会发现到说他跟另外一种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怎么我可以这样做啊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第一次跟朋友吃饭的时候，发现到说他可以不吃饭只吃菜，哇，天哪，这个我无法想象，因为我们家是要吃一口饭配一个菜的。好，我一定是要配很多饭，然后夹一口菜的。他竟然可以不吃饭，因为自己夹菜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想，哦， 你就觉得很惊讶，因为那个跟你的整个人生的这个过程跟思维是不一样的。然后你会发现，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好多东西，因为你如果是他，那你会发现你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，可是他在你身上不会变成他。好，他是牛肉，他是老虎，可是吃下来，哦，不能吃老虎，那还是变成你。你永远只会是你，各位，你放心，不管你写什么，不管你写什么，你永远只是你自己，而且你永远在扩大你自己，对吗？呀、所以我们去强化、去综合，然后呢，变成我们有大量的数量、大量数量的时候，我就不是只有一个选择啊，我是可以做很多选择啊。哦，你知道一个篮球的一个教练，他如果有十个球员的话，是十个阶层的、排法有十个阶层，那十个阶层听说有100万种，有100万种的排列方式。你知道，当你有比较多的方法的时候，你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很多很多，哎，你的人生充满了色彩，充满了乐趣，充满了组合，充满了想象力，因为你的组合会很多。所以真正让自己有创造力的方法是什么？我能够在我手上能够开发出大量的资料。当我对一件事情我卡住的时候，比如说，哎呀，我结了婚啊，我这个老公啊，欺负我欺了半死，以后我就不敢结婚了。假如你是这样想的话，那么因为你只有一种可能性。可是如果你把可能性全部开发出来，有太多不同的人，有太多，那这种可能性开发出来的话，你选一个你有力量的，当自己的核心信念，然后去强化它，把那个可能性开发出来，然后把这个接受成自己，然后把这个自己呢去强化它，然后你会发现，当你思维改变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境况事实上是会改变的，因为你带着不同的思维。各位，思维本身它是意识的一种表现，而我们的基因它就是我们说的意识的表现。所以你的思维可以改变基因。你去看《梦进化教子完成》第九章，他讲得非常清楚。哎，不是，哎，第七章吧？啊，他谈到那个基因与转世经验，他提到很清楚，就是人的基因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说的意识状态，它就是意识的一种表现状态。那为什么需要有那样的基因呢？因为用这样的基因的话，它可以显现某些意识状态、某些思维的一个显化，就像我今天所写的这个文章一样。你带着一组信息在你身上，造成你的身体上的基因，然后你又带了一组你的信念，变成你的精神上的基因。而这两个基因呢，事实上在这里头仍然有很多很多的组合，但是你超越不了这个组合，除非你的思维更加的扩大。可是当你演一种角色或做一件事情之后，你会发现你永远比现在更扩大，信不信由你。如果你今天下厨去煮菜，煮了一个月之后，你没有厨艺大进步，那才奇怪，对吗？我有很多煮法，对吗？所以你会发现，你可以用试这个试那个，你又可以不同的方式去组合你自己的一个菜肴，那何况你的人生呢？一样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说后面就不讲嘛，对不对？那不讲我们就不讲嘛，谁怕谁？好，各位，我再整理一下，就是说，你如果用这种方式去过生活的话，你会发现到说，你几乎会处在一个极乐的状态。为什么？你碰到任何人，你就像吸星大法一样，我有一个资料库嘛，我把你吸成我自己嘛。我碰到你跟我不一样，我来看，你对我愤怒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好奇哦，你是什么地方受伤？那我碰到这个人啊，忧郁的时候，想说，你就会有一种想法。那这个人说，我想强调，你知道我很棒，我很棒，我很棒。你什么地方那么骄傲的人，你是什么地方那么自卑？我问你，各位，我问你一个很有自尊心的人，是不是很自卑的人？如果他不是很自卑，他干嘛有那么多自尊？是不是？那很自卑的人，是不是很强烈的自尊心的人？不是吗？是，对吧？这是提供大家做参考，那我们就来做一些练习好了，OK， 谢谢大家。